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好久不见了。
是啊，方兴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我们节目录音跟播出的时间哦是有一段距离的啊，所以我们播出的时间是夏天了，在我们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啊，那因此呢，我这里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朋友哦，在夏天的时候其实也要特别注意食品的这些营养跟卫生啊，那尤其是夏季啊，孩子们常常因为喜欢喝冰凉的东西而生病了或什么，所以方兴呢要特别在这儿提醒所有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身体的健康。 OK，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棒的故事哦，故事是小可为我们送来的。那么他的故事呢是我很丑。故事是这样的，也许小可说他自己真的很像蒲公英一样，他很平凡而且很简单。小可很丑，他说生下来就是这样。小时候玩闹的时候呢，邻家的孩子总是指着他拍手说丑八怪丑八怪。那时候的小可幼稚的还不能理解丑这个字的含义，只知道因为这个字孩子们都远离了他。小可曾经趴在母亲的腿前问道，妈妈，我真的很丑吗？妈妈很慈祥地告诉他，孩子，你不丑。幼小的心灵因为妈妈的慈祥获得了很大的安慰，但是他分明察觉到在母亲的眼角有东西划过。渐渐的，小可长大了，嘲笑声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逃避的眼神以及无情的僵持。小可慢慢习惯了，他学会用沉默来回答别人的漠视。长久以来，他这样的习惯让自己变得很孤独，而且很冷酷，自私又很独立。虽然小可明白这不是他的本意，面对别人背后的恶言恶语、嘲讽，他居然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小可甚至怀疑他自己是不是没有眼泪。小可拼命地想改变自己，刻意坐着纸板，不分昼夜地抹着各式各样的蜜粉，希望能让自己有点改变，希望能够遮住自己的丑貌。可是没有得到别人半点的同情。小可非常明白，自己是一个永远变不成白天鹅的丑小鸭，周围的世界没有一点会因此而改变。小可开始抱怨造物主的不公平，他不再关心别人，也不会留意别人的存在。也许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真正会关心小可的人很少，至少小可这么认为，而且唯一的原因就是小可很丑。小可说自己就像蒲公英一样， 在空中轻轻的飞，漫无目的的飞，没有一点分量。小可告诫自己，只有冬季，等待小可的是冰冷的土地。就这样过了好久，在一个春天，小可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座小桥，一个少年马上就要失足跌下，小可本能的就拉住了他。小可没好气的说，你瞎眼了吗？要往桥下走啊。一个怯生生的声音说，是的。小可这时候才发现，这个声音的主人有个非常俊俏的面庞，而且一双大大的眼睛，但是眼神里多了一些暗淡。原来这个俊俏的青年真的瞎了。小可很后悔自己说的话，忙着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年轻人说，没什么，谢谢你帮我，你一定很漂亮吧。这个青年眨了眨眼睛，轻轻的这么问着小可。刹那间，小可心如撞鹿，慌乱的不知所措。这是小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这样说他，而且是第一次有个男孩子说他长得漂亮。对小可来说，这样的经验几乎从来没有过。小可匆忙的甩开说，哦，不不不不，我很丑，然后就逃离了那座小桥，完全没有理会那个青年在背后的呼唤。几天之后，小可呢，他都没有经过那座桥，因为呢，他怕碰到那个年轻人，他也不想再见到他，以免再接痛了小可的伤疤。很多日子过去了，小可也忘了那件事情。在一个阳光绚烂的日子，小可哼着小曲，踏上了那座好久不见的小桥。一个声音告诉他，哎，你终于来了，我等了你好久哦，你好像在逃避什么。小可吓一跳，原来就是那个有着俊俏脸庞的青少年。小可很没好气的说，逃避？为什么？我才不要逃避呢，我只是很丑。年轻人说，就是这个原因吗？你看我手上拿什么？小可定睛一看，原来年轻人拿了一只蒲公英，清风将蒲公英送上天空，轻舞飞扬。小可不屑地答说，哈哈，蒲公英那么平凡，那么简单，而且那么难看。年轻人说，是蒲公英，它虽然平凡，但是却是世界上唯一能飞上天空的花朵。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于渺小，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会认为自己周围的一切都是美丽的。因为外在的不完美，决定了你追求内在的善良、清爽以及你的内涵。人没有必要盲目的追求外在的一切，因为造物主已经把最适合你的、你最需要的东西都给了你，只是你自己没有察觉到。就像你是他派来的天使一样，在我的心中，除了上主，你永远是最美丽的。小可笑了，这可能是小可生平第一次真正有意义的笑。年轻人说，你笑了，我可以感觉得出来。他用他非常特殊的深情的眼睛注视着小可，小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小可终于 体悟到天主的英明，知道上主的意图，主恩的奇妙。因为上主让他遇到这么奇妙的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居然看不见小可，却可以全心的感受到小可的一切。小可不再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即使是蒲公英也会找到属于他、适合他的温暖土地的。安神父，其实刚刚在那故事里面啊，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小可跟那个年轻人，这两个孩子，一个只是长得丑哦，可是另外一个是瞎了眼。
嗯哼，
所以为他们两个人来说，其实瞎眼比丑不丑要严重的很多啊。
嗯哼，
可是你看天主好奇怪啊，瞎眼的好像不太在意哎。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教友啊，就应该怎么样来分辨一个人的美丑，是不是会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呢？
我们看东西很喜欢用我们的外在的观能哈，我们的眼睛啊，这些外在观能去看，那我们很自然的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啊，一眼看上去他的一个美丑，那就是我们一个很自然的这样就分别出来这样子。可是天主看我们却不是这样看。他在圣经当中跟我们说，他说他看人的内心哈，不是看人的外在。
嗯，
所以他所爱的，他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一种安排，或是我们不同的一种长相，或是怎么样，这个都不是很重要。重要是他给我们每一个人呢一颗非常就是温柔跟敏锐的这个心哈，因为我们用这个心来接受天主给我们的爱，以及用这个爱来爱我们周遭的人。所以我们该当是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由这里来发展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种特质啊，去发现我们的长处在哪里，而不是啊执着于外在的一个观能，我长得漂不漂亮，我长得是不是很俊俏很美丽，或者眼睛大不大等等。所以这个瞎眼的这个年轻人，他所表达出来的，他却是用心去看每一个人，而不是用他的外在的观能。虽然他外在的眼睛是瞎了，可是他的心却没有瞎，他的心，他透过他的心来看到这个小可他的问题，所以点出了他的问题，是小可解惑了，所以他在开始对他的生命产生了意义。所以我觉得，天主借由这个瞎子的眼睛啊的一个说明，告诉了小可这个明眼的人一个真实的事实，
好像有点讽刺啊、哦。
对，
就是说一个瞎子，事实上他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表达出天主的爱。因为他虽然自己瞎了，但是他却给小可最大的信心，
对，
让他反而觉得说好像他比他更被上主所接受，因为他只是丑而已啊、哦，比那个瞎眼的人。
而且另外一个更奇特，就是这个瞎眼的年轻人，他的外观是
很俊俏的，对，
去这个小可这么形容的话，
对，
所以这让我们觉得很奇妙的事情。但是我想天主就是对每一个有他的一个计划跟用意，所以我们该单从这方面去寻找天主的一个旨意了。
你看啊、哦，那个瞎眼的年轻人他长得好，可是小可呢，虽然长得不好啊、哦，但是他却可以看得很清楚。从另外角度来看，有点残忍啊。那个俊俏的年轻人， 似乎永远看不到自己很美的样子，
嗯哼，
啊，但是小可却每天必须要面对自己不好看的样子，
嗯哼，
但是天主却给那个最残缺的人一个最美的心，
对，
好特别哦，
嗯，
不过我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哦，如果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是会不一样的。我记得在那个我们的资料当中有一个叫简莹的啊，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们，那是在 SARS 那个时候啊，
嗯，
那 SARS 在整个亚洲流行的非常的广啊，
嗯，
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是一个护士，
嗯哼，
然后呢他当然被隔离，因为他到过北京，
嗯哼，
你知道这个护士多么的聪明，我想很多人如果被隔离的话为他而言可能是一个挑战，
嗯，
因为很残忍嘛，
对，也是很痛苦的，
对啊，而且被隔离的滋味是说你不能跟外面接触，甚至你不能看你的女儿，
嗯，
不能回到你家里啊，
嗯，
这比住院的还痛苦啊，
嗯，
但是这个护士他非常聪明，他要被隔离所以他带了圣经进去，
嗯哼，
啊，他说他从来啊没有好好的看过圣经，甚至几乎从来没有读过旧约，
嗯哼，
啊，其实我想他可能是不对的，因为通常我们主日天的读经一可能就是旧约，啊，
一定是旧约，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自己不是认识的很清楚啊，但他很可爱，他就带了圣经，然后他把旧约从头看一遍，再把新约从头到尾看一遍，
嗯哼，
所以当他离开这个简营啊，他离开医院的时候，他发现这是他身为几十年的教友第一次把圣经读完，所以从这个小小的故事当中，我们似乎看不出来说对他而言难道这是一种处罚吗，或者是一个危难吗，其实不是，
嗯哼，
你看简莹他自己被隔离了，所以他在里面他可以把圣经整个念完，出来的时候简莹说他是在恩宠中，
嗯哼，
所以事情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面貌，那其实呢我也想请教神父哦，其实每个人面对他困难的时候他的心态都不一定完全相同，
是的，
对于目前有困难的教友哦，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给他们一点在心灵上的一些建议，就是说他怎么样让自己去面对他的问题呢，
嗯哼，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痛苦是上主的一种隐藏的爱，
嗯，
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哈，可是一般就好像刚才那个故事中所讲的，我们都只是看到一个表面的一个状态或是一个外形，
嗯，
我们总觉得生活中没有病痛啊，或者是说我们生活就是很富裕啦，或者说我们很聪明啦，我们很有学识啦，这外在的这一切我们觉得我们拥有这个我们才是幸福的哈，但是天主不是这样对我们的生命的安排，他对我们生命的安排是让我们能够真正得到生命的精髓，像好像耶稣一样经历一个所谓的苦难死亡跟复活，
嗯，
那这个样子不但是带给全人类的救赎，而且他也把一个复活的生命给予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这个痛苦事实上是帮助我们重新的去看到我们生命的本质啊，也就是我们要去了解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那个价值在哪里，那从这当中进而去看到了天主他对我们每个人创造的那个目的，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作用跟他的计划，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体验到天主在我身上的计划跟安排是什么吗，所以有的时候他利用这个痛苦的方式让我们重新的去看到这个生命的意义，以及我们自己在每天的生活里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活在天主的那份他的一个计划中，或是他的一个安排里或者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就照他的旨意是一个活在他这样的一个安排当中的呢，所以这很值得我们再从这方面去做一个省思跟思考的，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是面临的你认为极度的困难的话，你细细的想一想是不是天主今天接触了你。Thank you.